今日有我哋堂主任牧师汤仲年牧师为我哋证道，喺个讲题系奇异恩典，请到牧师。
弟兄姊妹早晨，喺未曾开始之前咧，我哋一齐低头，我哋同心嚟到祈祷。耶稣，今天早晨，你嘅众儿女嚟到你嘅施恩宝座面前，我哋寻求你自己赦罪嘅恩典，求你用你自己嘅宝血洁净我哋，洗净我哋里外嘅污秽。七个圣灵，我哋恳求你呢个时刻自由晓冠运行喺呢个会场嘅当中，掌管每一个人嘅心，运行喺我哋嘅心灵嘅深处，让讲嘅听嘅喺面前都能够同感一灵，得着你自己话语嘅提醒、造就同埋喂养，好叫你嘅话摆喺我哋嘅心里面，成为我哋脚前嘅灯、路上嘅光，掌管住我哋以下嘅时刻，垂听我哋嘅祈祷，奉赖救主耶稣基督嘅得胜名求，阿门。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到九节，呢段经文嘅中心思想系讲乜嘢呢？呢段经文系讲到耶稣警告嗰一群听众，警告佢哋乜嘢啊？就系话俾佢哋听，罪人如果唔悔改，必定会灭亡。但系主佢却有丰盛嘅怜悯，唔轻易发怒，且有丰盛嘅慈爱。他有恒久的忍耐，并且他为罪人预备赦罪的恩典，好叫领人来到悔改归向耶稣。上帝今天早晨藉着这段的经文跟你和我说什么讯息？上帝讲出一个真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这个一件事实，人人都有罪，但是上帝却为罪人预备赦罪的恩典，凭他的慈爱、恩慈和忍耐，领人悔改归向他，让人认识他、敬畏他，使人得着丰盛的生命。今晚我的讲题是奇异的恩典。灾难是不是只是临到那些更有罪的人，或者临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呢？耶稣向当时他的听众提出这个很重要的挑战的问题。当时他的听众正在讨论在耶路撒冷传来的一件悲惨的新闻，就是当时候有一些加利利人，有些加利利人在圣殿里面献祭的时候，正当这群加利利人在圣殿献祭的时候，比拉多的军兵就来到圣殿的里面，将所有正在献祭的加利利人全部杀晒，杀在坛前。当这个这么大的新闻传出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听到之后就认为这一群人实在是罪大恶极，恶贯满盈，所以他死得这么惨，还死在圣殿的当中。其实弟兄姊妹，今天有很多人都有这种看法，当你灾害、灾祸患临到某些地方、某些人的时候，他们就总会觉得啊，这些人是抵死的，当然犯了罪，是吗？所以天谴论呢，永远都有市场。弟兄姊妹，过去一两个星期以前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一个新闻，就是有某间教会呢，他向他的会众呢发出一个的即是祷告的指引，就是呢为香港人认罪的祷告指引。有没有看过这段新闻啊？这种指引呢引起呢社会上面很多的争论，很多的争拗。这个指引为什么引起一些的争论和争议呢？争议之处就是呢，他们那个教会的先知群体、先知团体，他们的教会不止一个先知，是一群的先知。他们将近期造成多人死亡的流感归咎在去年占领运动所带来的报应，形容那个是因白疫权病所带来的瘟疫。无论这个教会的教导，这个指引的动机是怎样，很显而易见的，这样他们这一群先知群体并不明白耶稣在这段经文的教训的重点是什么。圣经这样讲，他说在日光之下没有新鲜的事。原来古人和今人都是一样，他们都误会以为 灾害只会临到那些最大恶极的人身上。但是耶稣却很肯定地回答，两次的回答，不是的。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三节和第五节。接着耶稣就回到他教训的主题，他一再重复地强调那群听众，他跟他说，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加福音十三章三到五节，三同埋五节不断咁重复。呢啲悲剧促使耶稣向佢嘅听众确定一件嘅事实。所有佢嘅听众同样都会受到神嘅审判。唔单单指嗰啲喺加利利人在圣殿当他献祭的时候被杀的这些人有罪，所有人都有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始祖亚当犯罪以后，罪的权柄就进入这个世界的里面，以致亚当的后裔他们没有不犯罪的自由。我们很多时候立志行善由得我们，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都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罪性里面，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两个律，罪善恶的律在斗争。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已经讲得描述得非常之详尽。耶稣在这里讲出一件事实，话给这群听众听，神的审判要临到所有的人。随即他就要讲了一个比喻，就是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十三章第六节到第九节这个比喻。这个比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强调神的审判现在是迟疑，不是神的审判不来到，神的审判只是来到那些罪大恶极的人身上，不来到你和我身上，不是。神的审判要来到，但是神的审判迟疑是因为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和上帝的忍耐。如果以色列人不及时悔改的话，审判就是那个最后算账的日子就会随时地临到，就好像贼一样临到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基督的恩典暂缓了这个死刑，并且愿意给那些相信愿意悔改的人得着一个生命的更新，得着一个悔改的机会。人之所以知道要悔改或者能够领受这个悔改的机会，不是因为人特别醒，不是因为人特别聪明，不是因为人的计算很精准，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耶稣藉着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但是上帝却有赦罪之恩，领人悔改归向他，使人敬畏他，使人在他里面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耶稣基督怎样藉着他的恩典引领我们归向悔改归向上帝呢？在这段经文的当中讲了两件的事情。第一，耶稣藉着恩典发出警告，目的是要人悔改。第二，耶稣藉着他的恩典和恩慈成为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承担了世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面，在父神的右边为这些罪人来祈求，使信他的人能够有更新的生命，能够有丰盛的生命。第一，发出警告使人悔改。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圣经这样记载，他说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正当那时这个词语正好为这一段的经文提供一个好好的背景。当我们翻开前面那几节的圣经，路加福音第十二章第五十六节，耶稣责备那群文士和法利赛人，他怎么说？他说假冒为善的人，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息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耶稣指出那些犹太人懂得分辨天色，他懂得看到天色的改变，就知道几时落雨，几时放晴。耶稣就说，责备他们，你们懂得看天色就知道天气的改变，但是却不知道上帝的审判即将来临。审判的迟延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宽容、忍耐和恩慈。正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宽容、忍耐和恩慈，所以耶稣就在这里向那群听众发出两项的警告。第一，他警告审判即将要来到。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五十六节，耶稣那个问句当中所提到这时候这个词语，这个这时候究竟是指什么时候呢？根据上文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我们知道这时候正是神国降临的时刻。这时候就是神国降临已经来到了。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二十节，当时候有些人说耶稣赶鬼，耶稣的能力是因为他靠着鬼王，所以将小鬼赶走。耶稣去跟他们解释，他说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这就是神的国降临到你们。耶稣在这里强调这一群的犹太人，这一群的法利赛人，这群的文士，他们要分辨这个时刻，这时候的重要，因为神的国已经来临了，审判已经来临了。人应当从耶稣的教导和耶稣所行的神迹可以看出神的国已经来临。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主耶稣提到火，亦都是审判的来临。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四十九节，耶稣这么讲，他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在这里要求他的听众，今日要求你和我，我们应当自己审量审视自己，有没有准备好，如果今日耶稣的审判来临，如果今日耶稣的审判台词设立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准备好？耶稣基督藉着恩典发出警告，劝人要作智慧之子，及时悔改。耶稣警告人，审判即将来临，人要赶快的悔改。当时刚刚发生的一件的惨案，就是比拉多的士兵将一群正是在圣殿里面献祭的加利利人全部杀晒，一个不留。有人就说这一群人是罗马帝国的通缉犯，是叛乱分子，所以比拉多接到情报，知道他们在圣殿献祭的时候，就立齐晒架撑，就将他们搞定。当人前来报信的时候，耶稣回答他这样讲，他说不是这些人更有罪。于是他又用了一个例子，就是西罗亚楼房倒塌压倒十八个人做例子，来到说明被压死的人也都不见得比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首先耶稣指出一个事实，就是所有人都是罪人，所有人都应得上帝的审判的临到在他们身上。但是耶稣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比较，在第二节和第四节是一个平衡语句，是论及哪个更加有罪。第二节就是究竟那些在圣殿里面被杀的加利利人有罪啊，更加有罪啊，定是那些无端端在冧楼死了那些人，在西罗亚楼冧塌的时候死了那些人更有罪呢？耶稣为的是强调他所重复的两次的答案都是 no， 唔关事。因为一般人，好多人，古人今人都有一个错误嘅观念，认为嗰啲灾祸灾殃只会临到嗰啲罪大恶极嘅人身上。但事实并唔系咁样。唔系遇难嘅人更加有罪，而系人人都有罪。唔系灾害只会临到嗰啲更有罪嘅人，而系审判要临到所有未悔改嘅人。耶稣本着神嘅恩典向世人发出警告，指出呢件事实就系世人都犯咗罪，亏缺咗上帝荣耀嘅呢件事实。其次，耶稣唔单止指出所有人都被圈喺罪嘅里面，耶稣指出每一个人都必须悔改，以致他能够逃避上帝的审判。他重复了两次这样讲，他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一句是很重要的，是一句很重要的句子。这句句子是贯穿让整段的经文能够明白。这个句子指出一个事实，如果不悔改，人就会灭亡，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应当怎样回应这个警告呢？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姊妹，今天现在我们仍然活着，正是表示我们仍然有时间悔改。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并不是我们好彩那些灾祸那些疾病只临到在那些人的身上，没有临到在我们的身上。并不是这样，不是的。是因为今天上帝对你对我的恩慈怜悯，他延迟那个审判的来到。我们仍未灭亡，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而是因为神的恩慈怜悯和忍耐。最后耶稣指出人应当按照神的方法来到悔改。还记不记得耶稣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怎样宣告？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什么是悔改呢？悔改是什么意思呢？马丁路德针对悔改这个词做了这样的解释。他说悔改不是指一次的行动，而是指一种心态和生活形态的改变。悔改不是说哎呀，我们知道做错了，我们知衰，所以我认错，以后我们仍然继续做。那个只不过是知错认错，不是悔改。悔改就是中国人所讲的不易过，不要再犯同类的错。是一种心态和生活形态的改变，是心意更新变化。马丁路德这一句的经文的对这句经文的理解，导致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神对人不会不警告不审问就惩罚。耶稣基督本着神的恩典发出警告，指出人人都是罪人，都需要悔改，否则必须面临可怕的终局。弟兄姊妹，在我们日常生活的里面，我们有没有做完一些事情的时候，圣灵做完一些错事的时候，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责备要我们悔改的工作呢？我们怎样回应圣灵对我们所发出的警告？第二，耶稣不单止在这段经文里面发出警告促使人悔改，耶稣在这段经文的里面告诉人听，他要成为人的中保，使人的生命更新，使人在他里面能够享受丰盛的生命，荣神益人。于是他讲了两次不是的否认，讲出所有人都在罪的里面，讲了两次不是的以后，他就讲了一个的比喻。这个比喻很短，在路加福音第16章第6到第9节讲了 这个的比喻，让我们一起来到读这段的经文好吗？读这个比喻的经文，不过这个比喻却是带来很深的属灵意义和提醒，让我们一起读这段的经文，免得我们又睡着觉，好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二三。嗱，呢度咧，大家睇下呢个比喻，呢度所讲嘅他系指乜嘢？系指嗰个园主，喺呢个葡萄园嘅园主，亦都系预表住坐喺荣耀宝座上面嘅父神。呢、这个园主嚟到葡萄园去揾，系嚟到呢个葡萄园呢、这个无花果树前面揾果子。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个原主不是找一次，是找了几次？是找了三次。但是他来了三次，找了三次都找不到他能够应该结的果子，所以原主就说要将他拿出去斩了他。在这个比喻当中，管园的就来求情了。管园的就是指主耶稣。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就是指以色列人或者任何失去了灵命生命的人，或者有些人他曾经相信了耶稣，不过他的属灵生命现在打着吊针，或者甚至用着呼吸器、心脏辅助器帮助呼吸，就来差不多 game over 了。这种无花果树就是指这些人。这棵树面临要被斩的结局原因是什么？这个比喻很清楚告诉我们，第一个原因是它白占地土。这棵树浪费资源，浪费空间，浪费肥料，令浪费了这个管园的很多的气力照顾和栽培。因为他不能够结出果子，所以他在这个地上就白占地土，没有再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但是主耶稣讲这个比喻，其实他不是只是针对那些失丧未悔改的人讲的。主耶稣今天都跟你和我这样讲。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应当自己审视，自己审查一下自己，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个结果子的生命呢？在我们的生命在地上活着，是不是仍然是白占地土？我们是不是浪费了上帝很多的恩典和资源呢？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这个属灵果子是什么？这个属灵的果子就是我们将上帝的道，他的律例教训不是停留在个认知的层面，而是摆在我们的心灵的深处，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能够将这个道融和活出，将上帝的道活出来，将上帝的道活出来，就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子。一棵树，一个植物，如果它是健康的话，结果子就是必然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节制、忍耐，这些的果子都可以在日常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自然的这样流露出来。如果我们有那个的生命在我们里头，耶稣讲这个比喻再次让我们去审视我们今日的境况。我们有没有好像这个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我们只是想吸纳 那个的养分，只是想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然后我们将恩典扣留，不会流露出去，亦都不能够结出那种仁爱恩慈的果子，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因为他白占地土，所以原主就要将他斩了他。第二个原因就是他令主人失望。果子这个词重复了三次，原主开垦这个园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个园的里面，无论是葡萄树、橄榄树、无花果树，每一棵树都能够结出他们当结的果子。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虽然去过三次，竟找不到，竟找不到。于是这个园主就作了一个决定，把他砍了吧。砍是指审判的来临，他的结果就是永死，他的结果就是和上帝永远的隔绝。这个比喻的最后就是一个请求，是一个援刑的请求。耶稣比喻的转捩点在哪里？就是在第七和第八节。在第七和第八节，我们可以找到两个的动词，这两个动词是互相排斥，或者是互相相反的。一个是留字，一个是斩了它砍字。一个是将它抌了，一个是将它留住。留是指缓暂缓死刑。在基督的里面，人永远有悔改的机会，因为基督的恩慈让人有悔改的机会。缓刑乃是基督对罪人的怜悯、恩慈和忍耐，他赐给人悔改的恩典，他赐给人永远有赦罪之恩。今天耶稣同样是这样，圣经应许说，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圣经又这样应许，他若有人在基督里面，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在路加福音十三章第八节的上半节，圣经这么说，管员的说，主啊，今年且留着。这位中保耶稣基督，他对人的怜悯、恩慈、忍耐和爱，永远让人有机会回转归向他。弟兄姊妹，人又如何面对这些恩典？我们是不是就这样回应这些恩典而回转，还是轻视这些恩典？当这时候到的时候，恩典就止住，审判就摆在面前。这位管园的中保愿意为这棵树额外做更多的工作，掘开土加上粪，再给他一次结果子的机会。弟兄姊妹，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恩典？路加福音第十三章第九节，圣经这么说，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能结果子就代表有丰盛的生命，人得着救恩，能够活在丰盛的生命当中，完全是上帝的恩典，是神人之间的中保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人靠住耶稣基督的恩典，住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就能够得着更新的生命，就能够得着丰盛的生命。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听，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听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耶稣基督赐下救赎的恩典，因为他愿意顺服父神的缘故，他愿意成为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愿意承担罪人的罪，被挂在木头上面，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 这个中保请求父神留下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个中保愿意再投资他的时间、资源甚至心力在这棵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上面，使他能够有结果子的机会，得丰盛的生命。这个就是主赦罪的恩典。第二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赐给人丰盛的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可以更新改变。中保耶稣所作的投资就是掘开土加上粪，以后结果子变白。原来耶稣在这个比喻的里面用了何西亚先知书十章十二节开垦荒地那幅的图画来到描述，来到指出神的恩，神藉耶稣基督所赐的恩典，就是愿意开，好像离开人心中刚硬的土，松开人硬的心田一样。他向人发出有效的呼召，叫人不要再沉睡，不要再懈怠，叫人愿意在这个时刻回应上帝的恩典悔改，以致他能够得着彻底的更新，并且靠着上帝住在基督的里面，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永神益人，享受丰盛的生命。因为这个正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对世人的盼望。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圣经这么讲：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今日这段经文的信息，其实可以用一句说话来到总结，就是人人都有罪，唯有藉着基督的恩典的引领，人才可以悔改归向上帝。换句说话来讲，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但是上帝的恩慈为人预备赦罪的恩典，用他的恩慈和忍耐领人悔改归向他，使人敬畏他，使人得着丰盛的生命。其实这些一切都没有值得可以厚夸，一切都是恩典，唯独恩典，唯独耶稣基督。我们期盼神常常以恩慈诚实来到对待我们，所以我们就应当以恩慈诚实来到对待我们周围的人。箴言这样讲，不要使恩慈诚实离开我们。当耶稣讲完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总结，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他这样讲，他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当我们的邻舍遇到困难，遭受患难的时候，不要说一些高言大志，在他的伤口里面撒盐，我们应当更加警醒，因为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跟他都可能一样。我们怎样去帮助他们从困难当中站立起来，继续向前迈进。保罗告诉我们，上帝的恩典是过去的，已经成就了，上帝的恩典是现在的，上帝的恩典亦都是将来的。因为耶稣说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显得完全。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一到二节这样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藉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这个是过去的事情。我们又藉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这个是现在的事情，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是将来的事情。唯独耶稣，唯独恩典，赐下奇异恩典。让我们今天早晨 安静在上帝的面前，来思想上帝的恩典，我们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用诗歌回应所听的信息，奇异恩典。
赐平安的上帝亲自使我们全然成圣，又愿我们的灵与魂与身体得蒙保守，在主耶稣基督祂回来的时候，我们在祂面前毫无无所指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